最前沿的数码资讯，最真实的产品体验，给你第一手的震撼爆料，聊你不知道的内幕消息，从科技到生活，从现在到未来，欢迎收听大型胡逼侃谈节目
村口电台，你值得拥有。
收听最新一期的村口 FM， 我是啾啾。
Hello， 大家好，我是村长 Zuki。我们又回来了啊！今天是北京时间11月8号星期日的上午，现在是11点左右啊。
今天是个好日子，
我们也是难得的在一大早起来录这期节目啊。然后今天开场的音乐是这个周杰伦的《回到过去》。哎。这个
你知道，这个、我本来以为你会给我放一个祝你生日快乐的，你知道吗？然后为什么是回到过去？
因为我们这期节目明显是要带有一些这个怀旧气质的节目啊，所以想要回到过去。但是我们特别要说一下，今天是啾啾的生日啊，
明天
啊，明天是吧？
对对对，稍微有点感情好吗？
啊、
是明天，
明天是啾啾的生日啊，我们那个。也在这里代表村口 FM， 代表没来的老王啊，祝这个舅舅生日快乐啊！
你知道我多大岁数了吗？
你18了吧？
哦，哇塞，你太会说话了，以此来掩盖自己并不知道这个事实。
不都喜欢这么听吗？对不对？那个这生日打算怎么过呀？
为什么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我一般是今天应该是我的阴历，明天是阳历，
我
就
挨着呀，
就正好今年连上了。
阴历跟阳历就现在离得这么近了吗？
我
们觉得以前都差一个月
至少。我就看了一眼，你知道就很奇妙，就正好就是挨上了，所以呢两天都过。然后今天过的方法呢，就是用繁忙的一天给自己庆生，然后今天中午呢，
今天先挣钱，明天再。
收一波礼物，然后晚上是跟朋友们过嘛。我先本来是打算拉着大家去蹦迪，后来由于资金匮乏买手机了嘛，然后就取消了蹦迪，换成了 KTV。然后为什么换 KTV 呢？因为酒呢可以从我们家自己带了。
反正目的也不是唱歌的啊。
当然是唱歌，就是嗨一下嘛。然后晚上大家一起吃个饭，
趁着你生日刺激一下大家，看大家受得了受不了。
对，今天晚上先收一波东西，然后明天中午呢跟我爸妈吃个饭
啊。
然后这是第二，这是我今天要吃的。第二个蛋糕了、
孩子的生日，母亲的难日啊。
然后明天晚上呢、就是跟一些特别好的像发小啊，然后他们去吃个饭
啊。大家都听明白了，没约我们啊，没有老王什么事儿啊。
你们太忙了。我试探了一下，但我感觉你们都没有时间。
我们确实是，天天的也不知道都干嘛，反正就是全是事儿啊。
问题不大，我下周末还过一次，
还
得过来，
让老王给准备点礼物、
我准备请你们吃饭，然后再请我一些就是不在北京，然后比较工作比较忙的朋友们，下礼拜再吃个饭
啊、可以可以，这个反正就最近也抢到了这个 iPhone 12 Pro Max， 算是圆了一个心愿啊！
哇塞，我可高兴了，这是我这礼拜唯一。高兴的一个事就是春困秋乏夏打盹冬眠，你知道吧？
反正你什么时候都睡得着，我感觉、
不一样，你知道？就自从我不知道前两天北京开始给暖气之后 我就不太一样了。我一出门，我发个呆，我就能睡着，我坐在哪儿都能睡着。然后这就导致了我有非常严重的起床气，全天都在起床气，就状态
很不好。别打我，我对不起你，今天让你起这么早啊？
没有，起得早不重要，晚上起现在也不高兴了。最重要的是，就是抢到这个手机，真的还挺高兴的。
怎么抢到的呢？我看你还是13号就直接拿到了、
我特别惨、我打开苹果官网，你知道我刷的时候一开始它那个苹果还在动，就是说那个什么比发布会更惊喜的是预购，然后预购了一天动，然后我等到8:59看它还在动，你知道吧？到9点准时苹果不动了。精彩马上就来，然后就马上就来，然后就官网爆了嘛，然后我就开始打开京东， 当我发现官网爆了打开京东的时候，京东显示抢购空了、
嗯、
我就打开了天猫、
嗯、
抢购空了、
嗯、
我说我的天，这怎么买呢、
嗯、咱们打击面这么大真的好吗？
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先找了顶哥、
嗯、
顶哥跟我说别急，你再等等、
嗯、
苹果官网可能崩了。我说那我等着吧、
嗯、
这其他地儿买不着了、
嗯、
全没有了、
嗯、
然后等到官网终于刷出来了、
嗯、
然后我就顶哥教我让我先点去店里抢、
啊、
去店里购、
啊、
然后就预约了一个店里、
啊、
我真不知道华语购物商城是 SKP 啊！我要是知道我就不选那儿了、
啊、
我就看了一下，
什么呀，这不光买一个苹果的问题了啊，就得买点别的啊，
他肯定
贼不走空。
我当时第一反应绝对不能选三里屯，三里屯人肯定多、
啊、
我也没想我会选到 SKP 去、啊、你知道吧、
啊、
SKP 人
不就是华贸那吗？
那不是更多吗、
啊、
哎呀，我为什么不选王府井呢、
啊、
为什么不选西单呢、
啊、
我想不明白我自己啊。我当时一想、
啊、
我一看这华贸
哪能买着就买着就完了，
我一看
对不对，
那华贸的定位离我近，我还纳闷这是不是我们家旁边的广场啊、
嗯、跳舞那个
啊,
大妈啊，
你知道吧，我真那么以为，然后我就定了、
嗯、
定了之后呢，当时人家都是越早拿越好吧，我看了一下这点，我说上午不行我起不来、
嗯、
中午看一点，本来我想选一点不行我得去公司，三点吧、
嗯、
三点我应该能从公司出来，我也能睡醒了、
嗯、
然后定了一三点，
嗯，合适啊，合适，
快快乐乐、
嗯、那天我还说咱们要不拍一个全网首发的 iPhone 12 Pro Max 拆机视频啊，
拍呀拍呀，
反正我们能拆开啊，但是不见得能装回去。
要拆谁的呀？
那你谁有拆谁的呀？
拆我的呀。那个
啊，
我可能就是起床气比较严重，你知道吧？
我也是那么一说啊，我也真不敢拆。
可以贡献，咱们可以拍视频嘛？
啊，算了算了，别贡献了，真是这个挑费太大，你知道吧？一万多的手机给我们拆了，然后真装不回去怎么办啊？
别拆呀、
啊！我看你这起床气灭了我们啊！
拍个评测吧。
行了，我们俩就聊了快五分多钟了啊。其实我们这个直播间目前还有两个人在这眼巴巴的看着啊。
嗯。
为什么说这期节目是一个带有怀旧意味的节目呢？因为这期又是跟有的聊有关啊。
嗯
嗯，有的聊其实跟我们的节目渊源很深啊。之前我最早我就说过我是有的聊的粉丝，我们的节目也多少有一点继承有的聊那个精神气质的那种感觉啊。
嗯。
然后今天那个有的聊曾经的主播 J 莉又来到了现场，当然不光是 J 莉，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人，我们先让 J 莉跟你打个招呼、啊、
欢迎 J 莉、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J 莉啊、最近参加节目的频率越来越高了、就主要原因是因为录节目的地儿搬了、
离我
们
家近，
特别的近、特别的近
啊,
啊, 啊、第一次参加这个村口的时候、
嗯、
就来一趟一个多小时，
嗯，
现在呢从下楼到这儿，如果我能骑上一个筋斗云
电
动
的共享单车，
三分钟就可以到。如果骑小蓝的话，可能就得需要七八分钟。
那不止，你那痛风的脚，七八十分钟都够呛能骑到。
对啊，所以今天又来到这个节目
啊，
这个不一样，以前都是十一点开始录，计划九点，十一点开始，结束一般都一点了。
嗯，
今天也是计划九点，
计划十点，今天
计划
十
点啊，早上九点我就起了。
嗯，
我已经一年的时间没有起这么早了，没有起九点起过了，
真是羡慕啊！
对，
活在另一个时区的人，
准备的时候今天状态都不一样，
嗯、
大家状态都，尤其是啾啾一进来啊、
嗯，
感觉就是刚从这个沙漠
被窝里滑着，
沙漠
可还行啊，
就是累得
像一个骆驼啊，
累得不行了，已经、
啊、
感觉那种啊，大家都不是擅长上午活动的人、
嗯、啊。
村长点你呢，
我其实也起不来，但是我就愣起了，你知道吗？啊，到了周末谁不想放松一下，对不对？但是为了我们广大听友，
工作日你知道吧？
啊，对，你还是带薪来的，你多幸福呀！当然了，今天 J 莉也不是一个人来的，之前 J 莉跟有藏一块在我们这儿聊过一次啊，这次又带了一个曾经有的聊的老朋友，他是谁呢？他就是大家很久不见的有的聊全游戏 FM 的主播肥皂啊，我们欢迎肥皂，
欢迎。
大家好，我这憋的已经说不出来话了。我是本期节目的匿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一个参与者。
对，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哪块肥皂啊。
啊，
肥皂离那个麦的近
一点。离，就刚才听那个片头曲，就是想加入你们车队的那个人。
啊，想跟我们一块开车啊，飙起来啊！
不错哟，想加入你车队。
肥皂现在说话有点听不懂了。肥皂这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呀？因为也是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啊。
最近就陷入了中年危机
啊，
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然后整个人的状态，精神状态特别不好。
你有喝？
对，就是
跟这例差不多嘛。
那我精神状态可好了，你别瞎说，我精神状态可好了。
就是现在这例是各种自由，对吧？也不用
上班，也没各种，除了钱都自由。
我现在处于就是在不想上班和没钱之间，这个来回纠结，
反复横跳。
对，人生没有目的，就也不知道要干嘛。
但起码有班上，你知道吗？这就比被这里强，你知道吗？起码敢于勇敢迈出那一步啊！
但是我现在挺乐意跟他换换，我让他有钱，
我不换。
你是看着他女朋友了是吧？
我不跟你换
，
不是女朋友啊，就是这种生活状态啊，知道吧？
我不跟你换，
对。
反正那个肥皂最近还关注这个游戏圈吗？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就是可能有的聊听众知道这个肥皂是这个好游戏主机游戏这一块的啊。
对。
但是其实肥皂还有一个特别大名鼎鼎的名号，他曾经是这个著名的游戏杂志电子游戏软件的这个编辑。
哇、
然后把这杂志给做停刊了。我
向老编辑致敬。
我一进去就杂志就停刊了嘛。
肥皂这个。脱离开有的聊了，真的可以说爆一些料。肥皂有一个巨牛逼的 buff
啊，
做什么什么些币？
对，
我是吗？哎，我也认识一公关公司，也有这 buff。就有一公关公司，最早是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带 HTC， 后来 HTC 就黄了，后来他们带索尼啊，索尼手机都是手机啊，后来索尼手机也基本上就黄了，就
还有
基本快死了。现在他们带三星啊，他们刚带三星的时候，三星爆炸了，
不提，绝对让肥皂放心，绝对不提。肥皂现在在哪家啊？
对，反正
早几年曾经从事过的，你自己报一下，
就是我
能报的名。
我之前的职业生涯基本都是被动来换的。我其实特别想，
人家挖你是这意思吧？
不是，
行业大拿啊！
不是，我其实特别想，就是当年特别年轻有冲劲儿，特别想把一工作做好，就是从始至终，对吧？就是恨不得
从一而终。
对，我当时的想法是能在编辑部干到老啊，结果一年之后杂志就停刊了
啊，编辑部给干老了。
对，然后后来开始做进入一些什么，对吧？国内乱七八糟的游戏公司做什么端游，然后当时好多朋友说，你看这属于现在国内有钱的行业，你弄主机现在你看有行货吗？对吧？进来一行货死的快，什么也没有，你也做不了。说行吧，做做端游。我进去之前呢，这行业牛逼，然后说年会的时候都是用麻袋分钱
啊。
我说那金钱可以收买我的灵魂。我到时候说网游牛逼也行，就是拿麻袋给我分钱。
我听说那时候都是年终奖，一人发一个顶配的 iPhone。
对，然后我就进去了，然后进去之后，然后干了半年，然后大家说，现在发生了巨变，现在都开始玩手游去了，然后那会儿整个公司高层天天开会，然后说操不行了，原来有七八个一楼工作室呢，那该遣散的就遣散吧。然后我那会儿在的是属于一个头牌的工作室，然后说那个，那我们就回南方吧，就因为这个工作室就是开那个起家是在南方，然后后来北上，然后人家说回南方了，说愿意一块儿回南方的可以跟着一块儿走。我说那我这也没办法呀，
对对对对。
然后
土生北京人，
然后弄手游去了。然后我去的时候呢，因为那会儿三 Q 大战嘛，特别刺激，然后吃瓜。然后我去的新的，
你是去内部看戏去了是吧？
不吧，这是。就是杀毒软件那家是吗？
对对对，
就是杀毒软件那家。
然后我去的新的这子公司呢，当时是风头正盛，就是从三 Q 大战崛起的嘛。然后当时叫什么什么网络，然后在里边就因为当时就是年轻嘛也不懂，但是后来发现里边有很多这个派系，对吧？这个有这个嫡传部队，就是中央王牌师，然后还有地方的什么川军啊、湘军啊，乱七八糟的这些啊。然后当时我们就属于这个中央军，然后中央军在里边
领导地方啊，
被灭了。
但是很快
被围剿，
就是大佬，就是我中央军的大佬，然后就被逼走了，就导致嫡传这块上面没人了，然后整个又进行拆解，然后乱七八糟的，然后我这就等于正式从这个财团走了，就离职了嘛。然后去了一个 社交网络，
哎，去了社交网络，
在社交网络干了半年嘛，
啊，
两个月，
覆盖的面还是
两个月，
啊，对。
然后那会儿大家
都前后不太挨着，
那个社交网络呢，就是大家那会儿在学校的时候都玩哈，
我知道那个
又滑了一下，
玩还挺，
我听懂了，啊，
还挺火的。然后我说那。因为当时跟着，当时我就是也比较就是没花什么力气，就跟着团队走嘛。然后说大哥们去就带着我点就行了，然后就带着我去了。
嗯，
然后干了俩月，然后干了俩月呢，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上班就是一楼大厅，你知道吗？就跟那会儿大学报道是一圈儿。
嗯，
然后你拿着单子，第一个桌是法务，第二个桌是财务，然后第三桌行政，东西还，然后那边咔一盖章，然后拜拜，
效率非常高，
对，效率特别高。
最后再来两桌招聘的就更好了啊。
然后整个那会儿整个公司都没了，但是后来听说应该还留了一点人吧？
不是让人买了吗？我记得，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又去了一家那个二次元网站
啊 ，ACG 网站，
对 ，ACG 网站，然后 ACG 网站去的时候呢，牛逼，就是国内第一家这个 ACG 网站，
我又知道了
ACG 网站啊，
对，然后我入职第二周呢，然后服务器就炸了，
嗯。
啊，服务器炸了之后瘫痪了，得有小一周，就是整个网站消失了。你就是对于一个互联网公司来说，你的
消失了，
网站产品消失了，
直接搞下线了。你是敌国派来的卧底，
产品也消失了，牌照也没有，失去了，
然后消失了，然后那个后来又弄。然后弄勉强度日吧，是吧？
嗯，
就是那会儿有一个，就是又有一家 ACG 网站，然后是当时中央军的，就是我在那家的中央军的头领，当时被逼走之后，带着一小部分精锐，然后去了上海，
对，
然后
崛起，
然后弄了另外一家 ACG 网站，然后那家 ACG 网站呢就牛逼了，风
生
水
起
啊，然后风生水起，然后最后导致呢就是我工作这地儿就发不出工资了，然后我这地儿发不出工资了，
那个，
然后
特别的逗，上演了企业高内部高管的大型半泽直树式斗争，
对，
可牛逼了，
大
牛逼了，一个月之内连续更换领导班子，
啊，
对，
可以，
然后那会儿因为发不出工资，
然后发不出工资，
然后我也不上班，
然后内部就一些中高层就卷了一部分钱，
然后就走了，
然
后剩下
你们看
什么
办法，
对对对，
剩下我们底层打工人呢就没事干，
肥皂天天就跟我
对
这个怪物猎人，
对，我那会儿跟杰利的生活节奏呢就是晚上打到两点，然后说盯不住了，有点看屏幕，
两点就盯不住了，
今天
可能盯到四点啊。
然后说睡吧，然后睡到第二天早上七点，然后给他发消息，我说该起了，继续打猎。
火，
然后七点
这太上瘾了。
七点开始，然后打到中午十二点，因为没工资了嘛，没钱吃饭，然后等会儿就是弄俩馒头先啃啃，然后一边啃馒头，然后一边继续打猎，然后过了个把月这种生活，
然后终于又换到了一个中国嘻哈发源地，
哎呦
呵，然后特傻逼，就是
这都是圈子跨的都这么大吗？
中国嘻哈发源地，
然后他当时一直用这个梗来挤兑我。
中国嘻哈发源地，
然后因为我们俩都喜欢 hip hop 嘛，
嗯
，hip
hop， 对，
您俩这造型真看不太出来啊。
当年
谁还没年轻过？
谁还没年轻过？
我跟你说，当年我那裤子，你两条腿能穿进一条腿里，
我去是吗？这么肥呢？
对吧，就是 New Era 身上带着花什么的，贴个画儿，都年轻。
接着说你那个嘻哈发源地，
嘻哈发源地
怎么黄的？
嘻哈发源地就是我去的时候呢，刚好赶上一大事儿，就是上市了，你知道吗？就是从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背靠的一个就是产品单一的一个公司，然后突然间一夜之间就上市了，
嗯，
特牛逼。然后我说还行，赶上这波了，就没准之后那个
来点原始股啊。
对对对，然后结果呢，就是年底就晚上就开始有各种流言新闻，然后说
也让证监会叫停了是吧？
什么数据造假，然后
这么大，我的天
哪！然后乱七八糟，然后就开始，然后我就听，当时因为内部有很多部门跟我有协作嘛，然后头天还聊呢，然后第二天内部聊天软件一看，后边括号已离职，然后我说我这还能不能顶啊？然后但是。 感觉好像也还行，暂时，然后就继续，
反正给开钱就留着呗，
对，就继续留着，然后干到过年，然后干了两年多，然后就开始疫情了，然后疫情之后呢，然后就觉得
到今年了，这是、啊、
对，然后就觉得差不多了，嗯、
开始就琢磨着换下一家去了。
对，然后疫情之后，因为整个你想嘛，就是除了上半年，今年上半年除了裁员也甭干别的了啊，就每家
忙着帮公司裁员啊。
对对对，然后
大佬，你看今天裁谁好？
然后半年也没上班，然后跟着 Jelly 在健身房厮混了半年。
那他怎么瘦成这样？你还是这身材呢？
然后
他有收入啊，关键是吃得起啊。
你是负责私教是吧？
然后就那会儿又有一个机会，然后本来是就可以回这个
游戏圈，
最早就是做净化器这财团
大财团啊。
对，然后我说也行，要实在不行就落叶归根嘛，就是作为一个老将，就是周游五大联赛之后，然后最后得回五队，然后
回中超联赛再踢两年，
然后就挂靴退役了，就是赶紧想想干嘛，然后这会儿就又有一机会，感觉还行，主要是工资比老东家给的稍微多一点，然后就又去了一。
就不提了，
加入你们车队，这代言的，
咱们就不提具体公司了，因为保证为了让这家公司顺利的进行业务
IPO，
对，也是，还是最近也是提了 IPO，
对，主要是也是跟那个啾啾所在的公司有冲突啊，
嗯，
主要属于行业
同一个大行业，同一个大行业，
对，属于大行业主力的竞争的两个对手啊，你琢磨吗？除了你们抖音还有一个谁、啊、
我知道了。
对于我来说没有冲突，都是
没冲突，
有商有商，
都是朋友，大家都是朋友。
但是那个公司不是挺好的，没黄啊？
是
没黄。
别着急啊，这
每家
去
之前
嘛，
每家肥皂去之前都是挺好的，
风生水起。
上一家挺好的，
对，
中国嘻哈发源地。
那我替我们公司谢谢你，
对吧？
就这样打倒一个竞争对
手。上家也牛逼 ，ACG 正崛起的时候。在之前那更不得了了，对吧？
我特想推荐一个工作给你，我觉得之所以啊，就是安慰一下肥皂哥，就是一直这样，是因为社会不停的在 push 你，你总是想干到老，那不行啊，一定要不停的进步。所以我推荐一家新的公司给你，这是一家我特别特别想去的公司，然后非常期待你去，因为他们给我拒了。叫完美世界。
这个还真有。
完美世界。
因为好吧，我在回归老东家之前呢、就是那会儿我跟 Jelly 说、现在有一 offer。
对。
还真有。
完美世界有戏，完美世界。
去吧，我。
后来没去。
为什么呀？
因为工资属于最低的。
这怎么会？他们很有钱啊。
对，但是我这岗当时聊的跟其他一比，就有点。
主要是他这个履历一看啊，所在的公司、全都不在了，你知道吗？只有人还在，
对，
你知道吗？
对，所以
简历拿出来太吓人，
特别可怕。
肥皂呢，他到每一个地儿啊，经常是也是。我的靠我个人总结啊，因为认识肥皂很多年了，他经常是在这个公司呢从事一个新兴的业务，
孵化
新业务，比方说嘻哈发源地呢，他就从事这个粉丝经济业务，
对
啊，在 ACG 领域呢就从事游戏业务啊，
都是边缘业务呀，
然后在之前的这个。大杀毒手机领域呢，就从事端游业务。
不是，当时这是中央军，
中央军，反正都是干这些
啊，
对吧？
反正就感觉人家就指着他能孵出来最好，孵出来拉倒啊，是这意思吗？
反正现在来看还没有孵出来。
我司内部也有非常多的正在孵化的项目。
行行行，你看哪个
都是这样。
啾啾，你可以这样，你看哪个部门你不太喜欢，
新十万，
别，
我想锤子多活两年，你何必呢？啊、
内部推荐，
对，内推
内推一下啊，保证最多两年，最多了那真是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了。我可以待会儿把简历发，
少则半年就可以帮你搞掉这个。
对，
我发现有的聊的人一来，咱们就给他们找工作，你知道吗？
不是，你
给 Jelly 找了多少年了？你知道
最快俩月就行，
俩月就可以，
就是、工资都没了，就不是一项目没了，是公司都没了。
锤子是怎么死的啊？不是罗永浩的锅啊，是肥皂的锅啊！
我去了一个月、一个半月之后，就传出那家公司老总什么要跳楼，然后身患。 抑郁症的消息，
把人逼成这样了。
对，
嗯，主要是那个，我感觉肥皂就是阳气太重了，你知道吗？
对对，
孵化这个事儿，你还是得找一些母性的人来做，是吧？才能成功，你知道吗？
有道理，有道理。
对，
因为呢，我每次。肥皂要到一个，就最近几年啊，每次肥皂要到一个新的企业，说孵化一个项目，
嗯，
我总是跟他说，我说，哎，你这项目孵化起来了，就该有一些岗位需求了，对吧？然后想着点我啊，
对。
肥皂永远都是部门唯一的一个战士，
啊，
直到部门结束，啊，他仍然是唯一一个战士。啊，
他可能，啊，你可能是他那个搞黄那些公司的重要因素，你知道吗？
我去的时候跟大领导聊，都说现在你看运营对吧，
嗯，
你
需要招人，
就你头一个，然后回头咱这起来了，你就招人。
对，
我说行，
啊，
行，挺好，
啊，从来
没起来吧？啊，
对对，
肥皂起来呀！
嗯，都是他的领导。最近几个好像都是领导信誓旦旦。
对，
然后呢，等领导下次再跟你说的时候，就是我走了啊，
我先走了，
你
开始办啊，
你开始办，开始办啊，
就是你把你简历给我一下，对，我帮你瞧瞧。所以后来我跟这里一直打算说，下一步计划应该是，闪送和便利店
啊，
嗯，对对，就是接那种特别远的单，
中间
就是从房山到大兴啊，嗯，然后什么从密云到延庆 啊，
近的还不接啊，
不接，
就是从这楼到那楼不接，
一天
那样要求效率太高
啊，
不潇洒，你得跑着走。
然后我们俩的预想是，就之后职业生涯可能就朝这边发展，
啊，
然后要实在不行，晚上去什么711劳森值个夜班。
我没想去劳森值夜班，你想去了？
我
没想去劳森。
现在711有的关的特早，知道吗？人也不要这个行业了，
都不要。
自从我
七乘二十四了，
对，自从我看见那个旁边那好邻居，
嗯，
哎，不是好邻居，快客还是
快客？快客吧，
啊，就全关了
啊，
北京店也没了。
那个
说肥皂要来，咱赶紧关吧。
我当时还，都不知道，我当时在店长楼下，我们当时有一个，特别大的便利店，特好。
嗯，
那会儿加班经常去里边买饮料啊，
嗯，
零食啊，吃的什么都有。然后那家店叫迪亚天天。
哦，知道。
然后当时呢，编辑部还没，
都不记得这个
就
没了，啊，
就当时编辑部还没走呢，然后迪亚天天就从北京一家都没了。当时我记得特清楚，上面还写的是纯正西班牙。什么超市便利店，
可以可以，反正今天大家也听出来了，我们确实也什么都没准备，也正好是也是正好趁着这个
把自己的不务正业，
听出来了，
说的如此冠冕堂皇。
主要是最近我们说这个苹果呀，加上这个其他一些科技产品说的太多了啊，而且正好赶上这周也确实没有什么值得注重的新品发布，也就是这个 iPhone 开抢这个事儿还值得说了一下，开头也说了，
你一共说了就两分钟
啊，所以我们也不打算今天聊过多的关于科技方面的内容啊。
嗯，
今天肥皂来了，我们稍微聊一点游戏啊。
嗯，
说到游戏，其实有一个手机不得不提，
嗯，
就是这个最近一加出了一个
ROG。
啊，不是，最近一加跟这个赛博朋克2077啊，出了这么一个限定款的手机啊，
超级好看。
嗯，我也是去这个重庆参加了一下这款手机的上市的这么一个小型的发布会。
嗯，
这个发布会和以前的众多的手机发布会不太一样啊。
嗯，
这个发布会放在了一个酒吧里的一个特别动感的地方，
开起来
，然后满桌上都有那个酒水啊，有什么花生豆啊，
小卡片
啊，小卡片没有，
没有吗？
赛博朋克大妞儿啊，
也没有啊，
没有
啊，布置的还是不是很到位啊。然后就是请的人也不太多，然后很多的手机圈的大咖好像一加这次请的比较少啊，但是一加跟我关系不错，让我去了 啊。老王现在有点愤恨不平的那种感觉，啊，说哥，你什么时候借我这机器？我要黑一下啊！我说你别管我借呀，你管我，是个人都能琢磨出来你这手机你从哪儿借的，对不对？这不合适啊！然后那个我去看了一下，然后现场除了这个我们手机圈的这些从业者啊，还有一些游戏圈的从业者，比如说我就看到了这个肥皂的老领导啊，当时也在电软的这个多边形大哥啊，
我不，你说错了，
他是
我们的敌军阵营，
敌军的，
啊，
敌军的是吗？
对，他是 UCG，
啊，游戏机的
是
吧？
他是在深圳，对，当时分南北，
啊啊
啊
啊。 结果人家游戏机就活下来了，你瞧瞧啊，
也死了，
人家人家
五百七，
有五百七
了，五百七，我特地还买了一个纸质版的纪念了一下啊，
臭不要脸，
你这叛变啊，
就真能活下来就是好的，你知道吗？确实
不容易
啊，
挺不容易。
然后怎么说呢？这款机器其实给我留下的印象挺深的。我们先让啾啾给我们念一下这个。关于这个一加赛博朋克的新闻，
10月28号凌晨，波兰游戏开发商 CDPR 正式宣布，原定于2020年11月19号发售的朋、
哎、不对，我怎么可能给你发错了？这是延期的那条新闻，
这跳票
是什么新闻、
啊？这得补充一下，就是这个世界上本没有赛博朋克，或者所有的游戏都是赛博朋克，
这
就是进场压盘之后还能
我重新给你发一遍。
这个再重新发新闻。期间啊，填一下缝、
嗯、
这个游戏《赛博朋克2077》这游戏啊，
嗯、
是期待了好多好多人期待了很长时间。
嗯、
我说实话，我是不太期待
很多年了、
嗯。
然后呢，期待很多年的时候呢，其实年初的时候，
嗯，
就跟肥皂聊，肥皂都特别期待、
嗯、
啊、
嗯。
当时我们就盘算今年有什么游戏可以玩，
嗯，
一直在说什么几月几月《赛博朋克》
嗯，
我说不可能，
嗯，
不可能，
嗯、
打赌、嗯、肯定跳票、
嗯，
不会不会，都新闻都出来了，
嗯、
不会，肯定六月份就上市了，
嗯、
不可能六月份跳票、
嗯，
跳票跳到11月，十一月、
嗯，
然后说11月上市，我说不可能，
又跳票了，
肯定出了压盘了都，
嗯、
不可能不可能又跳票了，
嗯，最后我们。
建议以后就是村口要发这个什么、放鸽子呀、延迟的，就用黄底儿，一定要黄底儿那个，这就是图，你知道吗？
就是赛博朋克的颜色，是吧？
对对
对,
对。
我们现在就正经念一下这新闻啊。
好的。11月2号，1+8T 赛博朋克2077限定版正式发布。限定版配置和普通版相同，外观设计上应用游戏元素风格，采用了包括 AG 雪花玻璃、全景视窗、后置摄像头模组等等新设计。售价3999元，仅提供 12GB 加 256GB 版本。
哎，这个赛博朋克2077这款1+8T 的限定款手机，我也是第一时间就拿到了手啊，就感觉我是非常喜欢这款手机啊。虽然它是一个直屏的，可能跟我以前这么些年一直使用那个曲面屏的手机，在观感上有点不同啊。但是我就觉得，其实大家这么些年见过很多的所谓的联名限定款的手机，但是这一次一加的赛博朋克2077这个版本，终于做出了有一点限定联名的味道。为什么这么说啊？其实我们很早以前见过什么所谓的。更凤啊，就是跟韩庚做的那个定制手机、
啊，
这里记得啊，这里当时还在行业里、啊，
对、
啊，然后还有什么，包括现在的华为保时捷呀、
啊，
一加的什么迈凯伦呀、啊
嗯，
然后什么联想法拉利呀、啊。
前段时间不还有一变形金刚
啊？有变形金刚，有圣斗士，有那个海贼王
EVA、
啊，这些什么 vivo、OPPO 都出过很多的。
对、
但是包括美图之前那个啾啾特别喜欢的那个美少女战士
啊、
都出过这种联名限定款的手机。但是这种联名限定款的手机，我们逛回复来看啊，往往就是在贝壳上加一个 logo。
嗯。
然后做一套所谓的
美图不一样、美图还有一个仙女棒
啊，好的，
做一套 UI，
我们做一套 UI 也就到这儿了、
来个壁纸，
哎，对，来个壁纸，来点图标，
对
吧？就到这儿了。但是这次一加真的不一样，一加这个手机啊，它这个从背板来说，它已经和普通版的1+8T 做了完全的区隔，它的顶部是一个特别长的带有现代科技感的这么一个长的视窗型的设计啊，你可能看起来不太适应，但是它真的有一种那种现代化的感觉。但是它的中部和底部形成了两段区隔式的设计，
嗯，
中部就有一种废土的感觉，那种
雪花
末日啊，然后底部又是一个玻璃亮面的造型，然后底下有一些暗纹啊，这个内含了一些这个赛博朋克的可能是带有赛博朋克意味的这么一个暗花在里边啊。我是觉得这次一加真的是有设计有心思，这在背板上啊，起码在背板上有设计，然后其他的方面包括那个 UI 啊，包括壁纸啊，这都是常规设计，没什么可说的。它的开机啊就特别牛逼，你开机它就显示一个类似于早年间黑客帝国电影里的那种代码语的感觉 就下起来了，一开机就你就觉得哇操，这手机开机不一样。然后充电的时候它也不一样，你插上一个充电器啊，它就会跳出一些大型的边框，然后那种也是那种黄边然后绿字的那种，就是特别未来感的那种感觉，然后特别二维码的那种感觉啊。然后 做出了一些特别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包括它的细节的一些声音啊、小的音效啊，都有赛博朋克的感觉。但是其实这还不足以说它还足够优秀。其实那些关注二次元啊，或者说关注追星啊、关注汽车的人，他们平时对于偶像的追逐其实不仅仅限于他们的作品，还包括收集一些周边之类的。这次一加八 T 赛博朋克2077这个手机也提供了非常多的周边。首先它的外壳就可以折叠开，弄成一张那个那叫什么城，
夜之城
的那个地图啊。
哇，
然后里边还包括了一些别的胸针呀、
啊，
就别在胸口上或者书包上的那种胸针，
就是一些周边嘛、
啊，就是还是有那种盲盒的设计，它一共有好几个胸针，
哦、
然后你买的一个手机里边送一个、哦、啊，
他妈孙子
啊！你要想集齐，你可能需要买好几个啊，
是不是？隐藏版是基努里维斯，
这好像还真没有基努里维斯。
打开闲鱼嘛
啊，反正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周边吧。
这手机多少钱？
嗯，这手机3999嘛。
那个胸章那个3000往上挂，
别说我倒是有一套那个胸章啊，
可以可以，
一加当时现场发的啊，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比手机值钱一点、啊，
挂6000，
主要是现在我觉得这个东西吧，你看起来很好，但是按赛博朋克2077的名号打出去没人认，为什么大家都没玩到这个游戏呢？这是最大的问题。当时
所以我觉得这游戏开机应该设计成就是。最后出一像素风波兰准驴，然后你然后说你猜赛博朋克2077今天发售了吗？然后
买了才问你是吗？
对，有俩选项、
啊、
就是选是、
啊、
然后说其
就关机、
就关机、
啊
啊、你说
选否才能正常用、
选否也正常用不了，然后弹出预定界面，然后让你去 Steam 上、
啊、
什么 PS 版预定
一加这次在那个发布会现场特地说了几个时间点、分别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去年11月份注意到了这款游戏，然后决定准备立项，然后到了今年3月份正式立项。这个时间点很关键，为什么？他3月份正式立项的时候，正好是一加赛博朋克2077第一次说要延期的时候，一加肯定琢磨，他延期完了，我跟我这8T 的时间点合适啊，然后我这8T 出了，这游戏也出了，正好俩人一借势，哎，多棒啊！
因为这个时间刚好是游戏也出的时间，
哎，对，
一定情况，
哎，
对，
这个结果。这谁能想得到呢啊？结果一加八 T 这个限定版已经出来了，游戏又调票了。
对，
这个游戏也是挺棒的，我觉得。
当时活动的时候，波兰那边来人了吗？
没有，
没
有，
应该就是一个
主要还是一家
对
啊，都是一家的人。
哎，那个问一下村长啊，之前有一个手机就是 EVA 联名那个，那个你们收钱了吗？
我没收钱，
没收钱，
没
收钱就可以说了，
随便说啊。
那个，
我们哪个都没有收钱。
万一呢？我怕万一呢？万一这个村口做大了。
其实我们收钱也不是说从来没有收过，但是大家都听得出来，我们收的是哪个啊？
这个之前出的
哪个？我为什么没拿到呢？
你怎么没拿到？你搞意思吗？啊，
EVA合作那款手机呢，就是当时因为我是一个EVA粉丝，忠实的粉丝
啊，
特别忠实，
在EVA这个坑里花了。不少特别二逼的钱，
没有
最二逼的一个周边，我就
等身抱枕，
哎，那等身抱枕一点都不二，
太宅了这。
我拿出来，它是一块铁，是一块方块的铁，这个方块铁上有 NERV 的 logo 和一些弹坑，它就是一块铁，这铁什么作用也没有，是当年因为
当时
那个2.0的时候剧场版出的一个周边，
当时 Jelly 在我们收入都非常拮据的时候，就是买了
投入大量的
金钱，就那会儿那个 Madcoins 那个巨大的二号机，对吧？那会儿国内。就是很少，得加钱，然后 Jelly 都买。
Jelly 是有着投资的意向，你知道吗？
对对对，
等着过两年自己不上班了，把这一出啊，
也没有也没有，就是有一些情节吧。
拼装
啊，
对。
然后呢，上次出的 EVA 那个手机，就特别的丑陋，特别的丑陋，
反正紫不拉几的嘛。黄
比起来，
啊，
比起来，我觉得其实赛博朋克2077这个合作呢，它可以用很多的赛博朋克的元素在里边，因为本身赛博朋克就是一个 很广义的概念啊。然后呢，你只要把这个元素加进去，它就符合这个风格，就比较容易去让大家觉得，哎，做的还不错。
嗯，
没错。
EVA 这个就二了。 因为他之前有很多日本的厂商，比方说以前夏普的那个合作的手机、
嗯、
做的都特别好。
嗯，
然后因为这个呢出来之后，他硬把元素加进去、啊、非把那手机盒做成一个那个插入仓，
插入仓、
嗯、啊，然后说卡针做成一个，唯一就是那卡针做成朗基努斯枪、
嗯、
还可以、啊
嗯、
然后呢那个手机就在粉丝当中吐槽，因为周围也有朋友就是纯 EV 粉丝、嗯、
当时咱们的对吧，咱们的
对粉丝都在吐槽。
嗯，
然后你就发现它是一款，你像刚才说这个一加的发布会请了很多游戏行业的，
嗯，
因为那个就变成了一个，我看夸的都是手机 KOL、嗯、啊，哇，好看，这
其实大家都不懂 EV 啊，
看都没看过，看都没看过。
身边不也有人？
有大威嘛，
大
威
嘛，
大威拿白拿了手机，你肯定得夸呀。
对，
大威那是白拿的是吗？
你以为呢？谁他妈花钱买它呀？你疯了吧你！
就开始揭露行业乱象啊！
我以为大威，
那不可能，白拿的，白拿的，白拿的。然后呢，都在夸，但是呢，真的就是ACG 行业的 KOL 也好啊，UP主也好，粉丝也好，都特别丑，特别丑。他很难抓住，他可能目的是抓住粉丝和这个手机的共同用户，但是我觉得那种设计真的抓不到粉丝。
但是人家受尽了呀，特别快。
主要是
受
台数少，
受罄太
好
办了，
就是一万台限量，
受罄太好办了啊，现在好办了，
然后卖的少，然后本来做的这机器做的就少，还分给了 KOL 一大批，
一大批，
这也不就不剩什么了，
几千台
啊，也就不剩什么了。主要当时我们说这个 OPPO 那个 EV 的限定款的时候，当时也说就是。确实我是没看过这个动画片的啊，我是属于比较 local 的那种，就是电视台播什么我们看什么。
电视台播过呀，新世纪天鹰战士，
哪台
啊？勇敢的少年，
北京台播过。
勇敢的少年，
新世纪天鹰战士，
我没看过，
是吗？
剪了好多，
我没看过，我真的我看太空堡垒啊，
堡垒
差不多的，对吧？
差还是多了一点，没事没事没事，
感觉差不多都是机体嘛，对不对？
变形金刚，
没事没事。
然后就看过这些 ，EVA 确实没看过，所以我对那个机器真是一点感情都没有。然后就觉得这个机器谁会买呢？实在是丑到天际啊！
粉丝肯定是不买的，我觉得真的丑到天际，真的丑到天际，真的是。他硬把元素加进去，
嗯，
我觉得真的要设计联名手机啊，
嗯，
还是需要你在设计上对这个作品联名的作品有一些理解，
嗯，
而不是一个设计师，比方说我给把这个东西给你，你把元素给我加进去吧。
嗯，
设计师可能根本也没看过里边的一些颜色啊，图案啊，我就往手机上画呗。
嗯，
画完了之后，然后哎，这不错，能做个什么东西，
嗯，
对吧？大家都知道光后。贴后壳可能还是不太够，加点其他东西。但是真的，你作为一款产品想要去销售的话，你还是要切合一些人的需求吧。假如他不看，你像村长这样的没看过，
对
他你设计成这样，就觉得我操，还不如普通手机。
不是目标群体，
对啊，
知道吗？
那目标群体，你这种东西出来，我觉得更没有人买。
对对对，这就两极分化很严重了啊。但是确实也有人就是。怎么说呢？死忠粉、脑残粉就觉得这个东西是 EVA 的，我就得要。
没见过呢，我还没。我身边有脑残比我残多的，就是都丑，都丑。
但是这次
这个还真的还
一加八 T 这个 Cyberpunk 2077就相对来说就更受众广一点，因为毕竟现在这个游戏的死忠，你就说我是这游戏死忠，你都没玩过，对不对？确实，这个游戏死忠也。那么回事儿不太存在啊，
现在没有这游戏死，游戏都没有。
对对对，
还是元素吧。
对，
我觉得他选择合作的，
哎，
也不错。
哎，
对，就只能是 CDPR 粉说，如果要死忠的话，但是也很少，其实。
对，所以这个也手机就给我感觉就是设计上特别有那种末世感。 嗯， 我现在已经把它当成一个我的主力的备用
手机了，
就到哪都带着，而且特别和其他手机不一样的是，就是其他手机给我带来的感觉都是很精致。 嗯， 就是我好想把它保护。
你想说这手机糙是吗？
也不是糙，这个手机吧，我就不想给它带套， 嗯， 我就不想给它贴膜，而且我特别想给它磕的乱七八糟，
对对对，
给它划的那么脏乱差的那种感觉。
你给我一下，明天
它。我就想给它摔的特别旧的那种感觉，就我觉得就特别配它这个手机的气质。
不用还啊，
也得还，也得还，
那就别摔了。
而且
摔了也可以还嘛，对不对？谁说还的时候一定要全新啊，对不对？
而且不得不说，就是波兰蠢驴把这个赛博朋克这字体设计的真的是牛逼，就是之前没感觉，但是发现你印到手机上依然效果非常的好，
特别有范儿。
对对对，
反正是感觉挺好的，
纯风格的。 风格非常强烈的游戏、嗯、
是
当然这个一家也没打钱啊、
嗯、
我们就是说会儿得了啊，
就我也是
我对你看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也没觉得这手机比苹果轻多少，
嗯，
甚至于我觉得
差不
多
跟苹果的重量差不多、嗯、
200多克、
啊、你别跟 mini 比就基本上差不多啊，
对吧，
肯定比你的 Pro Max 要轻、啊、
我对它不是很感冒、嗯、因为我对这个黄搭撞黑的这个颜色我不是很喜欢、嗯、看着不是很
主要它那个背板有各种不同的黑啊，这样纹理啊斑点啊
看着不喜欢、
啊、
本身赛博朋克这个、
哎、
这个风格就不是一般女生会喜欢的东西啊，他、
哎、
说的直白一点特别的丧
啊、
嗯，整体赛博朋克这个风格就特别的
丧，黄色配黑色还能更丧吗？
特别的丧，特别的丧啊！就是可能符合很多男生的对于这说起来，反正今天也没什么话题啊。最近在跟俩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这两个人呢都是情况差不多，
嗯，
中年，
嗯，
得子，
嗯
啊，然后呢丧得不得了，
中年得子还丧啊，这大喜事儿啊，
丧得不得了，本来刚得
意外怀孕是吗？
不是，刚得的时候开心啊，等到这孩子养的差不多两三岁的时候，丧得不行了。
村长，你开心吗？
我又不是中年得子
啊。
然后呢，你就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希望内心深处，希望。身处一种末世的就是赛博朋克这种风格、嗯、
啊，
然后逃离现实世界带来的这些压力冲击、嗯嗯、
啊，
老想是怎么生存，老想怎么身上每天揣他妈、嗯、有其中有一个朋友啊、嗯、这朋友老王也认识，跟老王挺熟的、嗯、然后呢身上每天揣五个移动电源，
干嘛还
各
要炸哪儿？
各种移动电源，各种移动电源、啊、然后揣着好几个那个插头、
嗯、
各种现在高科技的什么60瓦、70瓦、100瓦的插头，然后他每天的生活呢，就是把手机从家里的插座拔下来，到了单位，他也不用外出啊，到单位插在外这个单位的插座上啊，移动电源永远用不上，但是不断的买移动电源，就是感觉要准备着随时没有电了，随时末世了。
我跟你说，但凡是单位留一插头，家里留一插头，也不至于带这么多插头。
留
不一定
都有。
也没准是 iPhone Pro Max 的用户、嗯、这电量实在是
家里有插头、啊、单位有插头、嗯、每天就是从家里到单位都没有第三点、嗯、不像可能村长啊周六还要外出什么的、嗯、根本不用外出天天就敲电脑、嗯嗯、就有这种
这么缺乏安全感啊，就生怕这个到哪儿没电了、啊、
所以
但是这五个充电器绑身上总感觉要炸碉堡似的啊，
穿一马甲挂起来，
对对对对，
所以说起来我觉得赛博朋克可能更多的是受男生的喜爱，想要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对，
里边姑娘都穿成那样，都穿成那样，赛博朋克风格里姑娘必须穿的少，
对，
穿的多你就是外来世界的人、
哎、说起这个我就再聊聊、啊、就关于赛博朋克这事儿，对，那必须的、
嗯，
就是赛博朋克就是表达了大家对于就是我觉得也是现在人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态势，就是大家的这个技术科技水平越来越高，但是这个道德水平就是包括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肯定会越来越次，就是现在这世界尤其是今年已经呈现出这种态势了，就是大家活得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没有秩序，然后就四处宣泄自己的原始的欲望，对，所以就是，
所以这段能播吗？
游戏，我们说的是游戏设定，
对，
说的游戏设定。2077年才会出现这种事儿，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就是人到中年之后，特别希望就赶紧大家一块玩完，赶紧，就都得死，就是谁也别好。
你说这行业有多惨啊？逼成这样，
就是
对，
经历了多少的挫折，
就赶紧，对吧？就是那个北斗神拳，就是谁。要不大家一块儿死，
点你啊，
要不大家一块儿赶紧都死了，赶紧废土了，对对，赶紧结束吧，赶紧毁灭吧，就是，所以大家肯定要对这个游戏就是还是很期待，因为现实生活压力也太大。
反正这个感觉就是有点怎么说呢？就是电影里我们想想有那种头号玩家那个电影，就看过吧？
头号玩家
就有点那个感觉啊，
就是
大家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
就是科技水平非常发达，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非常低下。
对，真的你在虚幻的世界里可能感觉到特别的牛逼啊，可能特别的高科技，特别先进，但是真的回到现实中的话，就有很大的落差啊。
对，
这就是我理解的一种赛博朋克的感觉。这《黑客帝国》同样是这种感觉啊。 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关于这款手机我觉得
没给钱就聊到这儿吧，
啊，没给钱就聊到这儿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这力还是点的很到位啊，特别了解咱们这个流程、啊，
不能太惯着。
要早知道，我今天应该穿我在两年前。
您要聊赛博朋克了，今天
不就说起一事儿、嗯，就是两年前的夏天、
嗯，
我去上海参加一活动，
嗯，
然后当时就是
两年前的夏天，上海能有什么活动啊？
然后 CDPR 当时弄了一活动、啊，就是所有的游戏媒体大家在一块儿、
嗯，
就品鉴会，说看看有一些内部演示，
嗯、
大家来聊聊、
嗯。
然后当时波兰准驴也来跟大家说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嗯，
然后当时就觉得这游戏肯定要发售了，
嗯、
然后但是两年后的
还没发售，
都已经到冬天了，
啊、
嗯，还没有发售，所以。想起这事儿就感慨，
他再过上五年，这游戏已经落伍了。做的
他两年前就应该问问这游戏到底什么时候发售、啊，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吗？就没问了，这没人问，那我就拖着呗，是这意思吗？
一般这种游戏发售时间都长，它好多东西做不好，尤其是你越世界观越庞大，
嗯、
你发现越做不好，
对，细枝末节的东西
越
来越多，
越试越不行。
但是我感觉，反正距离正式开售应该不远了。我感觉应该
是不远
了，应该不远了。然后希望能尽快出吧，因为作为主机玩家，其实还真的挺期待这款游戏的。
嗯，
当然，作为主机玩家，最近的高兴的事儿、啊，
是主机玩家、
啊，对，我确实是一个主机玩家，我不玩手游，我不是主机玩家，我是什么？
但是你手主机都有，
主机都有，就是没有太多的时间玩。但是最近又要出新手机了，又要
新
出新主机了啊！
玩游戏都是朋友，
又要花钱了啊！然后我看最近那个各大主流游戏媒体啊，
已经开始做拆箱了，
已经上手了这个 Xbox。
Series X
啊，啊，然后怎么说呢？我对于这个 Xbox 一点关注都没有啊，我不是一个玩 Xbox 的人啊，我是一个玩任天堂啊和索尼的人啊，
咱们都是。
哎，我们公司二手群最近有人在出那个 PS4， 考虑一下吗？
考虑它干嘛？我们家有首发的，你要有人出 PS5， 我考虑收一个啊。
因为我是典型的车厢球玩家，
啊、
所以我肯定是
美式玩家啊，
对，要优先考虑 Xbox。
我发自内心的抵制微软，
啊。
所以就别提 Xbox 了。
我觉得微软就是好、
嗯，
就是打破索尼这种垄断对于业界的荼毒。
本来我们主机玩家就不景气，
我
现在跟手游玩家怼，这主机玩家内部也怼，
对
吧？
尤其是
你看索尼现在弄的什么删除什么女性裸露。什么删除血腥画面、
啊
什么一定要在游戏里加 LGBT、
嗯
要在游戏里面有这个黑人得好、
嗯、
对吧、
嗯、
就乱七八糟，所以我现在特别烦那些、
嗯嗯
啊、
这样行货才更有机会能上、嗯、你知道吗、
然后
他要是自己不再限制一下、
嗯、
然后中国还没有分级制度，那行货就永远都没有
了。 你说这些要素都没了我还玩、嗯、玩游戏干嘛？
你直接看个片不好吗、嗯、何必呢、
嗯、
还费那劲啊、
嗯嗯、
对吧？
说到游戏那个村长买 PS5 吗、
嗯、买不着啊，问题是
有钱就买得着，
有钱就能买得着。现在的
加价加价
加价就是10000能拿下、
嗯、
首发，
就是我觉得10000有点过了、嗯、你知道吧？
8000就买、
啊6000左右我可以接受啊！
我操，牛逼
啊！6000左右可以接受。
我是坚定的 PS 玩家，
当年
PS 玩家，
当
非原价不买。
当年我曾经犯过傻逼啊，
嗯、
就是买 PSV 这段我跟节目里说过，就当年首发 PSV， PSP 不是特别火嘛？然后后来出了 PSV， 我觉得、
嗯、
那肯定接着火呀，
嗯、
一定要首发入啊、
嗯！
我跟那个鼓楼啊，酷儿一代也上过我们节目，我也不怕黑的啊，跟那个老高那儿定的，说那个首发我就要啊。首发当天我去店里多少钱？4500啊，4500要不要啊？这机器才卖1800，关键1800。
刚才说10000也是富二代的，没事，老高报的价呢、
对，所以我现在理智了，你知道吗？也不用非早玩那么两天，我也没工夫玩，买到家也是跟那儿搁着。
过两天去他也跟你说9500。
说起 PSV，、就是当时我不是有一段刚才聊过，就是在楼下排队，大家效率特快。然后盖完章，然后发现工资卡里多了一点赔偿款，然后当时呢就是中午吃完饭，然后就打车从公司去鼓楼，然后酷儿一代买了一 PSV， 然后
咱们都可着一家打广告是吧？
然后 就把就赔偿款就都
就花了，就当没偿，
就没偿。
反正那阵 PSV 炒的也还行，我看好多二手的，因为那阵后期 PSV 破解了嘛，
嗯
啊，破解了以后一堆二手的机器好像还都叫上价了啊。
我之前觉得这，我觉得这掌机应该不至于，因为你看它操作
不至于那么烂。
然后后边还有触摸板的操作，
啊、
然后我觉得
这根本没用过啊。
对
啊，
我觉得怎么着不得来一个怪物猎人是吧？
啊、
这得跟大家玩，啊、且得玩一段。
结果怪物猎人叛逃到您娘那边了，
关系都没有。
对，结果当时就买了一什么用？买了一舰娘，
果然符合你的人设啊！听这名我就知道这游戏什么样啊！
然后发现没有游戏可以玩。
啾啾一定不能理解舰娘这类的游戏，
对
对吧？
啾
啾知道大概是个什么类型吗？
就是大概三 D 的那种吗？
不是，
它是把军事风格，就是各种军舰、航空母舰娘化。
啊！
你知道在有些部分，我想估计啾啾不太懂了，在这个。宅男像肥皂这么宅的宅男里边啊，有一些人有一些人带有一些军事情节，所以他们就很喜欢把这些飞机啊、军舰啊、装甲车呀、坦克呀娘化，变成一个个小姑娘
啊，
而且娘化的还是现实里存在的军舰啊，都是真实世界的这些军事载具娘化。
哦，天哪！
其实这个游戏啊，让啾啾玩很简单。
嗯，
你就这个游戏里50块钱怼对面的那个大
打一炮，
对，打一炮啊，50块钱一炮啊，啾啾高兴了啊，就高兴了，一天能打好几千啊，是吧？就是你这打炮不花钱，那就接受不了，这不能对吧？白嫖啊，对不对啊？啊。得了，那个反正关于这个游戏方面，我们就很突然的就截止说到这儿了，因为确实我了解到，其实现在主机的玩家，虽然我们每次都普及这个事儿啊，但是
不多了，
但现在确实特别不受待见啊。
对，
我觉得现在按那个游戏的分类来说，大家这个主机玩家的就是特别具有一个年龄段的
断层，
特点啊，就基本上80年的80后加上90后，基本上还能接受主机游戏，再往后就真接受不了了。
其实到90的时候就已经很少了，
嗯、
因为按照岁数来算的话，就是80小的时候，国内刚好残存着一批红白机。就当时大家玩红白机玩的比较多，然后到后来到 SFC，再到后来世嘉的时候，其实那会儿国内的数量就越来越少了，然后导致90中间应该断档，这挺严重的，就是很多孩子当时想玩也没有条件能玩。
对，主要是他们没有从小经历过这种主机游戏的熏陶，
对，
所以他们长大了以后就对游戏怎么玩、应该怎么玩就没有一个概念，就觉得现在像啾啾这样天天的戳玻璃戳得很开心啊，对吧？
而且
就是
说实话啊，从一个主机玩家的角度出发，我也觉得，现在尤其平台开放了，尤其是这些，其实，一个足够好的 PC 啊，玩起来很多，首先你都玩得到这些游戏，不像当年，
对，
当年很多游戏 PC 是没有的。
当年
只能在主机上玩，
对，
现在大部分游戏
全平台
都全平台，
对，但是其实现在 PC 游戏都是小众，
对，
主流的还是觉得80%都在玩手机
游戏，那肯定是最大众啊，
对，
就是说你从主机角度来说，一个 PC 几乎我觉得99%代替主机是没有问题的，上面的游戏你都能玩到，
都有
啊，有时候看朋友说，哎，你买这个了，买了，我以为什么平台，买的
Steam 版，
都是 Steam 的，这个就其实主机相对来讲就有些失去它自己的优势了，以前的游戏 PC 游戏就是那类，即时战略啊，经营类啊，然后动作类 AVG 类的还是主机上多，你生化危机多少年之后才移植到 PC 上，现在都同时出，你其实都可以玩到，
所以
再添置一个主机好像对很多人来讲没什么太大的必要，
所以你看索尼微软也在变化，包括下一代的主机就有无光驱版，就是把
纯下载，
对，延续你的这游戏习惯，你买电子版就得了，
但是我们还是有这个出二手的习惯啊，
对，
还能回点血。
而且像我一个就是从小开始玩的一个习惯，就是我这游戏就是不问一下开仓键，就不往里塞东西，这叫玩游戏吗？
一看盗版盘就没少买啊，
当时5块钱一张，十块钱对吧？
5块钱一张算贵的了，
贵的了。
嗯，反正我最近跟一个一家那天我们就聊天嘛，
嗯，
我们就说我是一个主机游戏玩家，我就特别感谢一家出这么一个赛博朋克的，让我们主机游戏玩家头顶青天了啊。然后他就说，有钱，你们玩主机的都是有钱人啊，我们这玩手游的这穷
有钱人呢。
我说你们才真有钱呢，你说你说我买一游戏
啊，
300-400顶天了，
对
对吧？我能玩一年
啊？
你说你手游你看似不花钱，免费下载，
一晚上6000，
你买一皮肤就够我们买一游戏的钱了，
对
不对？你买一皮肤够吗？对不对？你像就这样砍一刀50，根本就没有底儿，
你知道吧？关键是你要就砍一刀，一个月砍一刀，
嗯。
还行，你砍架不住砍一晚上。
对，最关键的是这些玩手游的玩家，他们就天生的认为玩游戏就得这么花钱。
嗯，
对，
他们不觉得一个游戏花300-400就差不多了，你知道吗？
买游戏不能花钱。
嗯
啊，就是我要想追求游戏的一些效果，我可以
花钱。
就是你要明白，只有有不花钱的玩家，才能够带来我更好的游戏体验啊。
人民币玩家，对吧？
对，
这优势就
体现出来，他的钱花在了对游戏体验上，就用钱来提升游戏体验，
氪金得变强。
就是你要想技术不到位怎么办呢？当人民币玩家就很快乐。
对，手游玩家的胜负欲就特别强。
对，
你看我们想追求的那种所谓的游戏体验，更多的是什么剧情啊、过场啊、三 D 渲染啊、动画呀，
没错
啊。我们觉得现在游戏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电影，
对，
从头到尾可能说看一个故事，了解一个世界观，了解一个剧情，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享受的事儿，而不是说去说琢磨谁要怎么用什么战术来打死他，然后研究一下怎么操作手法，
花多少钱能打死他。
但是手游玩家就不一样，手游玩家就是我可能说研究一下手法，研究一下技术，不行我充钱啊，反正我怎么都要干死你啊。
你知道其实这是个好事儿，你知道怎么说吗？博博老师前两天跟我聊天，当时他们公司啊有个小姑娘，她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说怎么了呢？
怎么把小姑娘办了？
她说这个小姑娘
节目能聊吗？
这个小姑娘是她的下属，一个月呢
下属都不放过，
一个月呢挣6000块钱，
禽兽。
然后这个小姑娘就去找她了，说她要离职。伯伯老师说为什么呢？这小姑娘说我觉得我挣钱没有用。伯伯老师说为什么呀？然后这姑娘说我没什么可花钱的地儿，我不需要这些钱，我觉得我挣钱没有用，
我让
他
跟
这
利过去啊，合适了。
然后博文说，然后我就说啊，他没有什么要买的东西。博文说他什么都不买，也不玩游戏。我说你把我那50块钱砍一刀的游戏推荐给他，他明天就开始疯狂努力工作，争取加薪。
给他一花钱的地儿是吧？
就是姑娘没有，
你们太害人了，真的。
老想给人下属办了，
对，
这都什么朋友？
哎呀哥。反正那个
确实是人，你知道没有这个想花钱的动力，你就没有赚钱的动力。
那你这不成对比关系，我有特别多想花钱的动力，我也没有想赚钱的啊。
我现在也处于这种
有想花钱不想赚钱，
但是我得生存，就是这里不用考虑生存的，
我也考虑生存，你还没到那个时候。今天2020年10月8号在村口 FM 说，早晚有一天你也会进入这种，
还是想的不够开啊，
对，还是想的不够开，
对，
说的特别直白。
反正关于圈子的问题啊，主机玩家跟游戏玩家这个手游玩家这个圈子，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了，这次差不多说到这儿啊。这之后再聊另一个圈子的问题，就关于播客圈的这个问题啊。这其实这件事儿出的有一段时间了，大概一个多月，快两个月前了吧。我从那个老麦，就是那个少数派的那个人啊，他们不是做了一个叫一派的播客嘛。然后我也关注到这个老麦跟之前跟有藏还对聊过一期
啊，对。
然后我看他的微博就发了一条，说有一个什么播客圈组织了一个这么一个分享会啊，然后很多的主流的播客的参与人啊都去在那儿发表演讲，我就看到了有这么一个活动。我就转发了一条，我说这个哎，这个活动还挺好的，我还挺想参与一下的啊。然后呢，这个转发了这个微博以后呢，有藏就转发了。有藏说那个这过气了，我们过气了，不入流啊，就别掺和了。我说也对啊，我们村口确实不入流啊。然后这有藏确实也过气了，咱就别跟主流人家博客圈就凑热闹了。有藏点醒了我啊。然后这时候这丽又也转发了一条，这给我留了一个言啊，
留言。
这丽给我留了一个
言
啊，这丽留言说这么说的，说你都从业这么多年了，还想不到 这活动内容就大家吹吹牛逼，说说这个播客多么多么春天，多么多么赚钱，然后人谁也说不出来到底怎么赚的，就完事儿了，对不对？我就把这个这里这条这个
转发特别
顺
当，给我这条留言转发
出来，
我就转我就转发了一下啊，
挂
我说这这里的有的聊大 V 给我们留言了，我得转发一下啊啊！我就说这还是这里懂套路啊，我这个年幼无知，不太了解这个播客圈啊。然后这时候呢，这个活动呢，可能说组织方啊，人家就发了一个推特啊，
发推
就是某一个人，其实我也不认识，
一个国内不存在的网站
啊，
我
也不认识那个人，也是我们听友在微信群里给我们推过来
的，
说有这么一人说你们啊，那个这个人是叫什么？某某乐道的那么一个主播啊，然后他说有的聊作为我们早期尊敬的播客啊，这么酸太不合适了啊，报名之后没来，然后又说这么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啊，真的不好啊，大家谁有藏联系方式帮我说一声啊，另外那个什么什么口 FM 啊，还什么什么口 FM 你说，然后说那个活动是全网发的，也是免费报名，不知道联系方式怎么知会您呢，我们连党中央国务院都没知会啊，您没有被特殊对待，放心啊，你说把我们抬到这么高一的高度啊，
跟党中央国务院处在一个级别，
这期节目还能播
我们也是非常不敢当啊，
他们的错误我们怎么能敢，
对对对，我们也是原话复述啊，一个字都没改啊啊，
我啊，你先说我得，
反正我是觉得其实我对一个播客这个行业倒没有怎么向往啊，我们做这个村口 FM 这个节目纯粹是因为我喜欢，早年间喜欢听有档的播客，把我这个引入这个门，然后早年间也喜欢听一些其他的播客，包括到现在我还有听播客的习惯，听包括一些什么加六啊，听一些什么发发大王的那个逗乐的节目呀，
迪卡侬
啊
是吧，
对对，就是没事就是当个乐来听，我们也没打算拿这个节目来挣钱，也没打算说这是怎么教育人，我但是我们有这个想法去听听到底说人家那些所谓的主流播客成功的播客是怎么做的，我们也学习学习，抱着一种谦卑的态度去了解一下这个行业啊，看看我们还有能怎么样的进步，怎么样的发展啊，当然我们和其他的主流播客人最大的不同是人家得要靠这个活着，我们纯粹是不指望、
就是、
当这个
我们也不是什么主流、
我们也非主流啊，
爱好想让大家听一听、然后跟大家交流交流而已，
对对对对，有朋友喜欢我们呢我们就每周来唠了、没朋友喜欢听的我们把这个节目停了干崩脆我们也不心疼、就是、
怎么不心疼呢
停了心疼吗、
当然心疼了、
这是 J-Li 唯一一个能发声的渠道
了 J-Li 因为我们停过，
比起停了心不心疼更加让你心疼的是当你发现你做的这件事儿跟你的初衷不一样了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最难受的、只有在这么难受的情况下你才觉得停了是更好的事儿、我觉得是、
给大家报个料啊，就是当年大半夜这里给我打电话、然后说
哭着说的
停了停了节目的一些感想吧，
对，然后说对对、当时聊了很多啊、我们可以把这段内容放在付费就咱们有付费节目吗，
没有你有的聊的粉丝现在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你知道吗、
这个刚才村长说这个事儿呢、有一大部分啊、一大部分是因为我给他留了言、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人家把我留言挂出来了，
主要是被挂，
但是留了言、可能很多就是光是村口这个听众啊觉得这事儿还挺也许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吵架的事儿、吵架的事儿也没吵起来、因为 Twitter 上发的、要是微博上，
而且是事隔这么多长时间以后我们才拿出来说这个事，
特别逗、某一天早上我的早上、我睡醒了、看见一个我以前的同事、很多年没有联系、这个人加了微信一句话没跟我说过、第一次跟我说话、截了这张推特上的图、
就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你知道吗，
对对对，
不挑事儿绝对不联系你啊，
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不知道
你想这么大呢、
发给了我但是我觉得既然说到这里吧，我呢平常别管是现在其实收敛多了，好说话也做为人也平和了、
我这事儿我可以作证、
然后呢但是我觉得我虽然有时候说话因为跟村长聊天嘛、就留言、说的不好听、但是
起码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私下的交流，而且我们几个人之间确实很熟，我们说话也没有什么顾忌、
而且我觉得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
我一句没有瞎说、为什么我觉得没有瞎说呢， 首先当时的这个活动虽然没去啊，
嗯，
活动上一些分享的内容，
嗯，
包括几家做节目的，
嗯，
所分享的他们的模式啊什么的也好，
嗯，
其中很多也认识，之前就认识，
嗯，
当年做播客的时候，从事互联网的时候都认识，
嗯，
都聊过，
也都知道大概分享了什么东西，
嗯，
啊，然后呢，为什么我这么说？村长可能一直主要是处在这个互联网行业里，数码科技这个行业。
对对对，
我以前做互联网的时候呢，就是接触了很长时间的所谓创投创业的行业 然后包括了一些什么当年很火爆，几乎很火爆，你就想吧，
嗯，
可穿戴，
嗯，
智能家居
VR
VR
就是曾经的风口嘛，
对，知识付费，
对
啊，是流媒体，
嗯，
每一个几乎都接触过，嗯，
看你也搞死了不少行业
啊那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
不比肥皂恰啊，嗯，
每一个行业当年类似这种分享会，因为我们作为曾经的媒体也搞过分享会，
嗯，
同样的地址，
嗯，
对吧，就在同样的地方朗园，
嗯，
搞过无数次分享会，嗯，
就是洗脑嘛，
对，嗯，然后呢大家就说怎么赚钱，
嗯，
对，
比方说曾经某些这个做智能家居可穿戴的，
嗯，
当然手表，
嗯，
可穿戴手表全是深圳那边的，
嗯，
几个厂商抱团，
嗯，
啊，这么那么赚钱，
有一波电子烟嘛
？Apple Watch，嗯，电子烟都后来了，
嗯。
你最早是 Apple Watch 还没出来的时候，
嗯，
各个手表、
手表、手环，
深圳的啊，
嗯，
啊什么，
包括你那最早 JD 推荐我买的那智能水杯，
啊，
你还记得吗？
啊，
我就上了你的当啊！
曾经智能水杯的行业，这家不提了，
嗯，
啊，某智能水杯行业，
嗯，
最后当时赚钱风口，
嗯，
有投资，我，
嗯，
比现在播客和火多了，
嗯，
人已经实打实的拿到天使了，
嗯。
嗯，
后来因为发不出货，
嗯
啊，最后就结束了，
嗯，
不干了，啊，
出了二代呢，
对，就出了二代，
嗯，
然后就发不出货了嘛，
嗯。
然后某一些可穿戴的这个手表，智能手表，
嗯，
啊，说是设计取胜的，
嗯，
啊，智能手表，到最后现在当年的创始人进入了币圈，
嗯，
啊，做这个虚拟币了，
啊，拿到了钱，啊，
对，某一些做充电宝的，
嗯。嗯，
这个外观设计充电宝的
开始去挖矿，
也卖了，交给
倒腾3090了，
交给华强北的一些那个了，嗯，啊，然后某国内知名一开始做 VR 的，嗯，啊，作为那太有钱，当年跟比肩 Oculus 的这个 VR 国内 VR 企业，
嗯，
还做过运动相机，嗯，
啊，
后来因为内部的夫妻不和，然后导致
性生活不太和谐，
夫妻不和导致公司破裂，
这抢公章了吗？这
反正是抢钱了，没抢公章
啊，
这些，所以其实真的经历了很多的这种行业啊，包括说某国内大牌电脑制造商啊，当年也说下一个风口是
对
这个可穿戴，
那你说这跟播客有什么关系？播客又没有火过。
对
不对？对
啊，就是同样在活动上，
嗯，
表现形式，
嗯，
其实是差不多的，
嗯，
啊。我们的春天，嗯，我们的现在风口，嗯，啊，然后呢，
春天的故事
聊的内容也差不多。嗯，当年有的聊刚开始还没人问津的时候呢，
嗯，
有一个 app 叫什么呀？啪啪不是啪啪，
不是咋啊？说我们来成人版的有的聊怎么样啊？
什么？当时是
他们不知道你没有女主播吗？
当时是一个短语音的一个 app，
嗯，
然后后来呢，在那个时代，语音媒体形式就被推上风口了，
嗯，
被推上风口了。说的什么呢？语音播客这种形式是一个伴随式的，
嗯，
就是你在干嘛的时候都能听，
嗯，
对吧？你在工作的时候也能听，
嗯，
你在开车的时候也能听，
嗯，
啊，什么时候都能听。视频不一样啊，
嗯，
视频你必须安静下来才能看，
嗯，
所以播客火，
嗯，
大概十年过去了，
嗯，
然后呢，说的还是这一套，伴随式的，
嗯，
啊，门槛低，
嗯，
对吧？怎么样的，
嗯？
所以其实当时我聊的跟村长说的这些呢，一方面我心里也想说，就调侃一下。不用特意去真的觉得会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
嗯，
他确实给我感觉像其他的行业一样，这么多年了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如果有一个新的模式放在这儿，或者有一个新的例子放在这儿，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
嗯，
让所有的播客的人看到，哎，这种模式可以起来，
对，
比如说像当年的手机行业，
嗯，
小米出来的时候一开始也吐槽，
嗯，
但是大家发现，我操，小米的模式就是一个新的模式，
互联网思维，
互联网思维，
嗯，
最终成了就是牛逼。
嗯，
对。
有的聊多少年前，将近得有十年前了。当时美国负责 podcast 的人来中国，
对、
嗯，聚集一帮人聊、
嗯、
啊。
也是这么给你们洗的脑是吧？
当时呢、
啊，
大家就问了这个问题 啊，说了各种，对、
嗯，
大家问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你觉得靠什么方式盈利？
嗯，
美国人呢，默默的低下了头，说在我们那儿
用爱发电啊，
对，在我们那儿呢，我们不负责考虑这个事儿。
嗯，
对，
每一个这个播客自己、嗯、
自己找那个
就能
金主爸爸去、啊、
对就能有盈利的方式，
广告公司管这事儿、
嗯、
大家听了就非常的心寒，非常心寒，然后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继续下去的必要了、嗯、
对，
多年之后呢我觉得仍然还是这样，
对，
所以说回刚才这个
而且我补充一点、
嗯、
就这么多年间就是我们在做有的聊的过程当中很多家平台现在有的
活的死了
的，
嗯
啊，都会跟你说，哎呀，这个对吧？这个分成啊，对吧？总会有的嘛。
我们要做付费节目，我们要导入流量，
画饼呗，
对，
画饼啊，画饼。
然后最后怎么着，乱七八糟一大堆、嗯、啊，到现在还是这样，
最后烙饼的都死，
对，连
这还等着吃饼，
烙饼的都死了啊，说的特别好、
嗯，都熬死多少个煎饼摊了、嗯嗯，
而且再加上这个，以现在啊，确实最近一年好像又播客这事儿又燃起来了。
知道
有吗？
有
吗？
有，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没太感觉啊，
因为疫情在家待着没事干，
嗯
啊，然后天天看电视看的眼睛疼，
哦、
打开电视发现、这个、
缓会儿听播客缓会儿啊，
他打开电视都是啊，今天新增多少例，啊、
闹心、
这个、闹心
啊，
我就随便找点听他吧，是吧？
我是觉得呢，之前也说，我是觉得呢，主流的这媒体形式啊，已经形成一个。
嗯
规模了，
嗯，
然后你这个投资方啊，资方很多，互联网行业催生最后什么是火起来的？真的不是用户决定的，
嗯、
就至少中国不是，
资方
全是资方催起来的。
对、
嗯，资方现在没有什么项目可投了，
对、
嗯，得把钱花出去，
得把钱花出去，得运作起来、啊。
关键是现在资方也没投播客、
啊。是没投啊，但是你得说呀，
啊、
嗯、那个
要投了，
对
啊，
肥皂还是
就要来，
肥皂还是对资方、
啊、
不了解，
有一个简单的觉得资方投了才是对、
嗯，
资方投了就晚了，
嗯，
对吧？
嗯、
那先总得说点项目
啊，先布局嘛，
对，
对先布局、
啊，
没什么可说的了。现在在说短视频，你说你新一个
也斗不过这个在场的这两家啊，
对，两家把中国短视频都包了，
对对对对，
那您怎么办啊？长视频更别提了，对吧？嘻哈发源地这个渠道也做过，现在上市也上了，对吧？钱也圈了，
圆也财了，
效果也不怎么样，所以这个形式呢，可能是他们现在能想到的最简单的说催生的这个方式，
对，
然后
现成的好骗子啊。
我是觉得呢，但既然大家真的做，比方说像村口这种，大家真的做播客，
嗯、
是纯爱好也好、
嗯，
还是说就想挣钱也好，
嗯、
都无可厚非、
嗯，
大家真诚一点，
对、
嗯，我们真的是在做节目，或者说我们真的是在做一个服务类的。
嗯、
你既然做服务类的节目收费，那是无可厚非的，
嗯、
对吧
对？
我们真做一聊天的节目，
嗯、
我们想收费，但是呢，我们还是以听众为主，
嗯、
都可以，
嗯，
对。
你一旦搞这个虚的吧，就特别让人反感。
嗯，
没错，
你就是想圈钱，想圈钱就说圈钱。做一个活动啊，比方说我们都是从业的，参加一个活动，其实我有时候愿意听他怎么圈钱的。万一我也想圈呢？
啊，
就比方说现在我跟就是健身行业可能有一些接触，然后呢，我们的有一个老师，他就特别直白的分享，疫情期间。有一个大型的连锁、啊、他一朋友开的连锁健身房啊，欠了已经被起诉了，欠了员工钱就大几百万，
失信名单了吗？
失信名单，他说但是呢，你说他算成功还是失败？他房也换了，车也换了啊，豪车房现在
资产也转移了啊，
有限责任公司，自己的钱一分钱不能赔，公司没钱了，只能起诉他，起诉也没用，人家自己个人账户上有钱，
就是一空壳的公司了啊。
对，所以你说他算成功？
嗯，
从个人的经济来讲，可能算成功，
看怎么说了啊。
对，如果你也想改善自己的生活，
嗯。
未必不是一条路，
就抛弃一切道德观念。
但我觉得说的
合理。
嗯，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原因就是就有这个考量。
嗯，
如果你是比方说做一个播客节目啊，你现在赚上钱了，
嗯，
你敢在一个活动上上台分享你怎么圈钱的，我觉得特别牛逼。
嗯，
特别真诚。
嗯，
就怕这个在场的几家呢，
嗯，
谁其实过得都不是特别都含糊。
嗯
啊，
嗯，
有一些呢还是曾经互联网，我据我所知啊，
嗯，
有一些之前的行工作，
嗯，
互联网，
嗯，
创投，
嗯，
都干这个的，
嗯，
创投媒体，
嗯
啊，某国内数字媒体，以两个数字开头的媒体，
啊，
嗯，就干这些的，
九幺啊，九幺，
九幺吧，
九幺啊，爱剪辑，
对对对，这是投资的项目啊，特别火啊，
接触的时间都挺长了，大家为什么不能真诚一点呢？
嗯
啊，我觉得就挺让人。觉得没劲的，
嗯，
没劲。
反正听了珍丽这么说了以后啊，之前我还对这个主流播客圈有所向往，
嗯，
现在可能是觉得我们就做好自己就完了，其实也不用跟别人说瞎搭个是怎么样的，啊，
因为怎么说呢，
嗯，
我觉得播客从始至终它都不是一主流的东西，
对
对，而且再加上现在因为最早播客这些东西，就可能北京的孩子就是北京的听众多，喜欢玩这个，
嗯，
或者天津就是语言艺术，
嗯，
有这传统，
嗯，
大家小时候，嗯，而且计划经济嘛，那会儿
好聊嘛，
听个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嗯，
可能有点情怀，嗯，自己想弄一些，
嗯，
然后现在
长大了吹个喇叭啊，
对，因为
太低俗了，太低俗，
我说什么
我吹了，我受不了，我以为老王是最低俗的，原来村长是啊，
然后现在因为现在全国各地，
嗯，
尤其是那会儿我们就发现有的聊的听众集中在这个长三角和珠三角，
嗯，
现在
南方的，
对，
啊，
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博客越来越多了，
嗯，
人家弄这东西跟你们心态就不一样，
啊，不
是
一风格啊，
对，咱是没事就要互相吹个牛逼
啊，下
蛋
逼
一
下，蛋
逼
一
会儿，
啊，
就消磨一下时间，
啊，
大家朋友聚一聚，
对，
人家是真的想指望这，嗯，
科普啊，长知识啊，
我要商业化
啊，
我高大，我是高知
啊，
我这海外归来
啊，
我要分享这国外国内文化差异，
啊，
乱七八糟的，
可以，这个
我是社会精英，
我觉得这些都是，
啊，对，都可以，
都正确啊。
我为什么提这事儿？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整个越来越割裂，就是大家没有一个办法说把所有的东西都揉在一块儿，
嗯
啊，你非得要弄一个大家都搁一块儿的活动，我觉得很难，
嗯
啊，你就是能把跟自己有同样理念的人搁一块儿就行，
嗯，
代表不了跟你理念不一样的人，就是没有人能代表每一家播客他的初衷，
嗯，
他的制作理念是什么样，
嗯，
对，反正我觉得是这样
分享啊，
嗯，
而且我还了解到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些成功的播客们，
嗯，
还老想那个传帮带一下啊，
嗯，
就是我来帮你孵化几个播客，
嗯，
你想做播客吗，
嗯，
你想做播客吗，
嗯，
来跟我们帮你做，我们提供设备，
嗯，
我们提供那个知识，这那的教你怎么做，怎么推广，
对，
啊，
想学那个 MCN 嘛，
啊，
自己有局限啊，
这就有点变味了，就特别让想起我们早年间聊那个我们手机数码界的 KOL 们啊，
嗯，
我们有一期聊到那个万能的大能二老师啊，
嗯，
就是怎么说呢，可能自己的业务有一定的有一定的影响力啊，
嗯嗯，
但是呢又觉得这是光从这个一边挣钱不够啊，我得让更多的人能往我这儿扔钱呀，我可以开个讲座呀，
对，
开个培训呀，
对，
对不对，我教教你怎么什么微博买粉儿，然后那个刷点热词，怎么就当个 KOL 啦，
这就变味儿，
哎，就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没意思了，
对，
啊，
你的能力是制作内容，你的能力不是培训教育，
嗯，
所以当你觉得你发确实培训教育好赚，做内容最难了，
嗯
啊，真的坚持做内容最难，
嗯，
做别
的，你做培训都觉得培训教育好做，
嗯，
对吧，模式化，把它这个模式化，模板化，
嗯，
拆分了模块的，
嗯，
然后去交不同的套餐交给不同的地儿，成不成是你的事儿，反正我交了，交完了就得收钱，
嗯，
这多简单啊，
对，
嗯，
做内容做播客节目，你像村口每期都在考虑今天他们聊什么，嗯，明天聊什么，
嗯，这期就没太考虑，
都得考虑聊什么，
嗯，
其实做内容是最难的，
最难的一件事，
但是呢
而且回报路径特别长，
我还是觉得如果能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一个特别好的。
对，
嗯，
你刚才这个也说为什么之前做过很多比方说播客节目啊，到最后现在没有再继续，
嗯，
实在是因为
我觉得做的内容已经不是我想要的了，可能有很多原因，自己的瓶颈也在，创造不出新的东西。
将近十年的一个时间，
对，自从第一次参加村口之后呢，我也想多次想尝试，哎，是不是要重新再？这也没事儿啊，重新再做起来。
想录就找我来就完了。
包括我们俩之前那天去参加一活动就是在三里屯那边，
对对对，
然后之后还说
要不要做一些内容，但是我自己也尝试了，能力还是可能局限了，就总觉得做出来的东西吧，没那么有意思。
对，主要你太脱节社会了。
对，所以说这个我还是就借这么个事儿吧，也是觉得听众们也就是听觉得开心，觉得喜欢，
听乐
啊。其实听众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发到这个粉丝群里，
对，
也想看看到底怎么怼起来。
要么我说为什么互联网，就是我的观点就是互联网加剧了世界的割裂，就是人加深了人之间的隔阂。其实这里说的那句话，就是包括咱们跟他都很熟，就是他就是一种很戏谑的，
对，
而且
调侃的态度，
对，所以完全没问题啊。但是人家以文字的挂在那儿，冰冷的文字，人家就觉得。你
说我呢啊？
对，你说我，你怼我，就是我们弄一活动也不容易。
是，我是说，是说来着，
他是说来着，但是他不是说针对某个人，
没错，
某个节目，
某个行业，就是行业。
因为说实话，就是 Jelly 说的，十年时间，这行业翻来覆去就是这些东西，而且现在没有一个让人看着特别明显的东西，我一下我操就起来了，就牛逼了，
而且
新模式了。
而且主要是这个话，看跟谁聊。你比方说跟村长聊，我觉得因为村长在这个行业里，自己的这个数码行业里也混了这么多年了，对吧？你比方要是跟舅舅聊，舅舅这么天真浪漫的一个小姑娘，
不，老司机，
就说
我怎么了？
他可能对于行业的变化或者是这些虚假的东西就没有那么多的体验，
对，
跟舅舅说这么说就没什么意义。舅舅可能真的是觉得，哎，还挺欣欣向荣的，挺有意思的，
对
吧？没必要打破人家这个梦想，
对。
所以看跟谁聊，所以呢，聊呢也要看渠道。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比方说你对这事儿有意见，大家可以交流。虽然我不一定跟你交流，但是你可以主动爆出交流的态度嘛。你可以在微博上交流，你没有必要在 Twitter 上交流。
一个不存在的这个网站啊，
对啊，因为 Twitter 上有聊，有没有 Twitter 账号？
对，
微博账号还在吗？
应该在。你有没有 Twitter 账号？村长也没有，什么什么口也没有 Twitter 账号。
对
对
对对对对，什么什么口也没有，
也没有 Twitter 账号，因为 Twitter 上说就没什么意思了啊。
那个关于这事儿差不多得了，
差不多了。
反正我是觉得啊，我觉得说播客这个圈子这么多年的发展，让JD来说这件事儿特别有说服力。
对，
毕竟是从业十多几年的这么一个老播客人。
对，
我觉得让JD来提出一些反面的思考，我觉得其实是大家可以包容、可以理解、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对于行业的警醒。我觉得没有必要做出那么大的反馈来特意跳出来说我们怎么着了啊！而且我觉得我这个您都给我们截图了，这还叫我们什么什么口 FM， 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挺那什么的，所以我们也说您是什么什么乐道啊，
对对，
我们也都是，对吧？有一码说一码。然后关于这个事儿，我们也是隔了很多时间才
上次聊节目的时候就想说给忘了。
对，然后怎么说呢？我们也不想炒作这件事，我们也不想说把这件事闹得什么轰轰烈烈的。其实我们借势营销啊，就借着你们主流播客界的那些影响力，把我们要烘托的怎么样，我们也没有这个意思我们也没有这个意思，就觉得没必要。我们从村口的出发点来说，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小节目，然后我们自己开心，我们也不止这挣钱，不止这活着，就主要是让我们开心了，让一群关注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因为我们的分享而得到一些收获，得到一些开心的内容，哪怕就是关注一些我们开车的点，我觉得都是好的，对吧？
没错，
让大家有一个乐，而不是说我们的目标是要推动播客的普及啊，推动整个播客界
的
发展啊，然后让更多的人，让我们成功了，然后带多更多的想做播客的人一起来做大这个蛋糕啊，做大这个项目。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目标啊，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想法，所以
就只是这是一个公开的平台，然后我们喜欢这个东西，自己做一个节目，仅此而已。
就是
打住，
对。 所以这件事儿就说到这儿。
嗯，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确实太长了，
差不多。
然后今天就先录到这儿了。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件事儿要感谢一下上期打赏的朋友啊，因为上期节目我们是这周三录的，今天是礼拜天，我们隔的时间比较短，节目可能刚刚上线了整整三天多的时间。然后打赏的人还不多，但是也要感谢一下啊。我们让啾啾念一下。
感谢海富川贝 UK 一个秘密 Outpost， 感谢你们的打赏、哦
哎、感谢这三位朋友坚持为我们打赏、
再附加一句，在你们的支持下村口 FM 会越做越好的、
今天这期节目按说打赏应该更多了、毕竟周周过生日。
对，
你听说当家女主播过生日，听众一般都会有一个就是年度性的打赏。
哇，厉害厉害，结尾点题。
对，反正那个大家看啊，这我跟节目里作为保证啊，这期节目所有的打赏我会直接转到啾啾那里，大家看着办啊。然后节目最后我们再一次祝啾啾生日快乐、然后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
拜。